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隋炀帝的奢侈好大喜功啊，第二个呢他奢侈浪费，奢侈浪费啊，用在扬州建的迷宫和他三次下扬州啊所花费的这些个钱财，浪费的货物是吧，行走的船，来说明这一点啊。所以后人啊把隋炀帝下扬州变成啊一种专门的术语，来说明统治阶级腐朽浪费的一种专有名词啊。一提到隋炀帝下扬州，那不是一件好事啊，不是一件好事，他奢侈浪费的不得了啊。第三点呢，我们还要强调一下，隋炀帝后来啊越到大业末年啊，我们刚才讲了大业五年，就是609年，是隋炀帝的一个啊阶段性的啊，以后呢几年呢越来越差，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跟丞相是吧，这个互相关系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说明他，独裁记仇，独裁记仇啊，搞不好君臣关系。当时我们看字幕，这三个人啊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啊，学问家。第一个叫薛道衡，薛道衡，薛仁贵的薛是吧，道路的道，衡，衡量的衡，薛道衡。薛道衡这个人呢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也是著名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一个大臣。他写过一首诗，里头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诗呢叫空凉空凉落雁泥，就是这个房子房梁啊，房梁空了，燕子飞过来了啊，留下了不少叶子踩的泥落下来，叫空梁落雁泥，这句诗当时受到全国的夸奖。可隋炀帝听到了啊，就觉得这个人才学太大，尤其薛道衡呢又喜欢提意见啊，就对他提出了一些个他后来啊灭了吴之后是吧啊，灭了陈以后，他不是隋朝统一了南方的陈国嘛，是吧，灭了陈以后呢，他就喜欢陈国的一个啊原来陈贺主的一个妃子张丽华，他非常喜欢的。薛道衡对这个有意见，对他提出意见，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啊，所以他恨死这么一个有才能又敢于提意见的这么一个大臣，后来终于把他杀掉。杀掉以后呢，他居然说出这么一个话来，你还能写出啊空梁落雁泥这样的诗吗？就可见他多么妒忌是吧，这么个有才能的人。这是对薛道衡啊有历史有这么个记载，典型的说明啊这个人是啊又记才啊又记仇啊。第二个，另外一个文学家叫王宙，王宙啊，就一个游字一个月字啊，这个宙就是铠甲甲胄的胄是吧，我们看字幕，王宙。王宙这个人呢也会写诗，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叫庭草无人啊，这个地下这个庭园里头的草啊没有人的时候呢随意绿是吧，庭草无人随意绿，这句呢写景写得也很好是吧，在庭园里头的这个草啊没有人的时候啊它随意自己长出了青草，长出了青草，或者长出了青苔，都可以叫随意绿是吧。这句诗庭草无人随意绿啊，有人念给隋炀帝听，隋炀帝也觉得这首诗写的是的确好，但是呢 他后来还是想办法把王热这个人啊，越是有才的人他越不喜欢，想办法还是把他害了，把他杀害了之后呢，也说了一句啊，富能做此事乎，是吧，还能够做这样的事吗？可见这个人啊是嫉才若仇，嫉才若仇，是吧。更重要的是他一个帮助他的，当年帮助他啊打天下的一个大臣叫虞世南，是吧。嗯，这个他竟然跟虞世南啊说这样的话，我本性啊就不喜欢有人对我进谏，对我提意见，是吧。位高望重的来进谏呢，我觉得他是显示自己啊，我就不耐烦。贫贱的人到我这来要提意见的话呢，我就更不会宽恕他们，是吧。他有什么资格来夸我，居然和大臣讲这样的话，可见这个人啊，从这些记载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是吧。后来啊，他还把一个跟他一块打天下啊，隋文帝当年他很小，就是隋炀帝啊还没有做太子之前，18岁，我上次讲到了啊，18岁啊，隋炀帝的确很聪明，这个人啊就开始带着大军去灭陈啊，过江把陈国灭掉。可是呢，他主要的有两个人帮助他，有一个叫高炯，我们看看那个这个字幕啊，高就是高低的高，是吧，炯呢是一个品字下面一个火字，这边一个叶子啊，高炯。高炯这个人啊是非常正直的一个大臣，啊，所以在灭陈的时候呢，他立了很大的功劳，帮助隋炀帝把陈国把陈国拿下了，就为隋朝统一了陈朝，啊，这是个有功之臣。也是因为高炯啊，不断的给隋炀帝提意见，啊，所以隋炀帝呢也很不高兴。竟然跟别人说啊，说这么一句话，谢人怨天德不报。过去有人说啊，大德是不用报答的，就说这个高炯当年帮助我的这些个啊大德啊，我不用报答，我将来必有一天啊，要杀掉这么个人啊，因为他就是提意见太多了啊，当然这个话他不是这么说的，是吧。我必有以报高公矣，我当然我以后啊一定有方法来报答他。实际上这时候心里就想，你老给我提意见，我将来一定要把你杀掉。最后呢，终于是吧，把高炯这么一个大功臣给杀掉啊。从这几点来讲，都可以看出来啊，隋炀帝这个人是吧，是君臣关系没法搞好的啊。他不像唐太宗能够听大臣的意见，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能够听谏的啊，像魏征就是著名的谏臣啊，来对他进谏的啊。隋炀帝是最不能听取意见这么一个皇帝啊。正因为上面几点啊，这个出自隋炀帝本性的一个啊，为人很刻薄，第二个呢好大喜功，又接近奢侈，而且呢也嫉才若仇啊，这几点使得隋朝后来呢终于亡在他的手上，由盛。所以我们下面呢接着讲一下隋王朝由盛而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光是这个个人啊，隋炀帝个人，当然在封建社会 啊，尤其皇权社会，这个皇帝这本人对一个朝代的兴亡有非常极其重要的关系，极其重要的关系。但是整个社会啊，有更深厚的原因使得隋朝灭亡，我们下面再深一步研究一下，是吧？隋朝从整个社会大原因来讲，为什么隋朝最后灭亡？大致上来讲啊，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从皇帝开始，是吧？上行下效嘛，皇帝开始就这么奢侈浪费，就这么不把老百姓当人待，所以他的臣下呢，也都整个统治阶级啊，到隋王朝后期的时候，都开始贪婪腐朽，贪婪腐朽。这样呢，使得很多平民家破人亡，啊，社会矛盾尖锐起来。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隋炀帝最后的一个大臣、辅佐大臣啊，就最有权的一个大臣啊，叫杨素，叫杨素，是吧？这个素就是吃素菜的素了，是吧？全素斋那个素，啊，吃素菜的素。杨素这个人，是吧？在隋炀帝的时候是最有权的一个大臣，最受重用的，也是最受重用的，啊。历史记载啊，这个人非常的啊强梁霸道，非常的腐化贪污，腐化贪污。他家里仗着他的势力啊，占有大量的低佃、水垦和民户田宅，是吧？大量的这个商店，啊，当时的磨坊，因为当时主要吃粮食。都要磨坊，是吧？他据说啊，他的田宅和他的磨坊加起来，是吧？光用的人就有好几千，就有好几千，啊，把好多普通的平民成为他们家的奴婢，成为他们家的奴婢，啊，供他玩乐的，是吧？就是他的妻妾，他的妾啊，他的妾啊，据说上千人，上千人啊，供他玩乐的女人啊，他家里头就上千人啊。我们看看字幕啊，《隋书·杨素传》怎么描写这个杨素啊，怎么样贪财的？他有这么几句话啊。富茂财货，就凭借他的势力啊，去抢夺别人的财富，啊，或富茂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设立，朝会西服营散无疑，就他这个房子啊，盖了又拆，拆了又盖，啊，不断的把他家。弄得非常的豪华，非常的豪华。后来呢，到最后的时候，他把全国的工商特权都把住了，啊，所以在他手下的商店和水垦，就磨坊啊，有一千之数，有一千之数，是吧？全国的他都掌握，都掌握。可以看出来，就杨素这一家，啊，这个大臣。就这样的啊，敢于啊剥削全国的老百姓到这么个程度啊，他的商店、他的磨坊啊，他所控制的民田啊，达到千余处，千余处啊。而且呢，《隋货隋书识货志》啊，也记载着当时所有的。从上到下，不是隋朝要向老百姓收税吗？收税有时候不是要钱，要你交东西，啊，比如说啊，今年叫你交哪一种大米，明年让你交豆子，是吧？后年让你交棉花， 凡是要到教这些事物的时候，这些个官吏啊，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啊，到每一个村儿、每一个镇，这些小官吏呢，就预先把米呀、啊、把粮食啊、把棉花呀、啊、把豆类啊都收集起来啊，都低价收购过来，等到老百姓要交粮、交棉花的时候呢，他再卖给他们，他们从中啊赚一大笔钱。整个隋朝都是这样来收税的，所以可见呢，当时老百姓真是没法活下去，啊，没法活下去。所以到了啊，这个每次收税之前，这些大小官吏都能够利盈数倍，啊，比如他收购老百姓的时候，100钱一斗米收进来的。完了再卖给老百姓，老百姓该去交大米交给国家的时候，哎，他用1000块钱卖出去，啊，他就到十倍的价钱，是吧？所以这样的盘剥老百姓，所以造成当时老百姓啊，广大的农民啊，没法生活下去。历史上这么记载，说啊，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俱为陌草。从南到北啊，都千里无人住了，到处是荒草，人们都逃亡了，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被盘剥的，是吧？所以全国到处是流民，不住在那，不在那种田了，都流浪到外面去了，啊，不向国家交税，不受你的盘剥，啊，形成这种状态，啊，父母不保其妻子，不能保证自己的儿子活下来，夫妻相弃于昆床啊，都跑了，夫妻也各奔各的地方去了，都到外头流浪去了，啊，就造成这么个情况。所以当时阶级矛盾啊，社会矛盾是无比的尖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到隋炀帝的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空前的尖锐起，啊，他自己，啊，统治阶级，大小官吏，因为皇帝是这么样一个不信大家，啊，大臣之间也结成很多派，又因为这些个盘剥老百姓啊，这个收大家都抢着收购，是吧？哎，来收购这些个东西，互相之间矛盾啊，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啊，所以当时社会上分成好多派，尤其在朝廷里头啊，不断的有人啊公开的要反对隋炀帝、啊，比如隋炀帝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权的大臣叫余文素，是吧？就据说他呢事请朝廷，他的势力啊，整个朝廷都不敢不听他的，表面不听他的，但背后呢，人们结成小集团来对付他，是吧？还有一个叫于世基，是吧？我们看字幕，余文素和于世基都是当时两个有名的臣子，啊，有名的大臣，也是有名的奸臣嘛，啊，有权的奸臣。这个他们互相啊都构为朋党，都勾结起来成为朋党，啊，互相之间不和，啊，所以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合作起来、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啊，好多的朝臣都对隋炀帝、对朝廷啊表示失望，啊，皇帝呢，隋炀帝本人呢对他们也越来越不相信。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杨素啊，是吧，他有1000家这个磨坊，1000家这个商店的啊，1000处民田的啊，这么一个有权的大臣。后来呢，隋炀帝也对他也逐渐不满了，曾经说过啊，他隋炀帝说 啊，因为这个杨素啊势力越来越大，他害怕。他说死树不死，啊，这个杨素后来还没有赶到隋炀帝把他给杀害了，他自己病死的，自己病死的，是吧？在他死了以后，隋炀帝对周围的人说：“假如杨素不死的话，杨素不死的话，我也能把他杀掉，而且要杀他的全家，啊！死树不死，终当夷族，啊！就把他全家全族都灭掉，啊！君臣恨到这种程度。所以后来呢，到了613年，啊，就。”又过了几年啊，这个杨素的儿子啊，一会儿我们还要讲杨宣敢，终于起兵来反对隋炀帝，就说明啊，他们统治阶级内部已经分化到这种程度，分化到这种程度。隋炀帝最后呢，在扬州死的，也是被他两个最宠爱的臣子，叫宇文化及和宇文质及。啊，这两个宇文述的家里人杀掉了，就说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啊也不断的分化到呢都不能够互相容忍的地步，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是第二点啊。从整个社会来讲，一个呢阶级矛盾是吧？社会矛盾越来越大，第二个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分散，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第三点啊，隋王朝在后期的时候，统治也越来越残暴，越来越残暴，隋炀帝用严刑酷法来对待反对他的人，对待反对他的人，原来我们不是讲，隋朝定过一个法律，啊，叫开皇律。开皇是隋文帝的年号，还有个大业律是隋炀帝的年号啊。这两个历法啊，在当时还是比较公平，在封建社会比较公平、比较完整的啊，比较完整的。这两个法律呢，后来唐朝的法律也依据这个开皇律和大业律啊，继续定成唐律，是吧？后代呢，也不断的。依照这样的法来管理国家，原来是比较公平，比较公平，但是到了后来啊，隋朝统治阶级越来越不遵守这两个法律，任意杀人，任意杀人，而且呢，到了杀人不用下级向上级汇报，县里头用不着向郡里头来汇报，啊，可以随便杀个人。郡里头要杀人，当然更不要向中央汇报，啊！现在我们当然是不一样，是都要上报中央的，是吧？到中央人民法院，哎，要杀判死刑的话，非得那批准，那批准，是吧？他那时候呢，已经一级一级的都不要汇报了，啊，成了这种程度，可以随便杀人，而且呢，非常小的犯了过错的人。啊，因为他是当时社会混乱的，是吧？所以小偷小摸，是吧？抢钱财的人是比较多了，啊，因为那是大家都没吃的，互相抢夺，啊，只要谁犯了这个法，啊，这个历史上讲啊，这个严刑到这种地步，天下盗窃以上，再稍微有点小偷小摸，罪无轻重，皆斩。啊，不用文奏，不要往上汇报，都可以杀人。所以，作为一个村官，作为一个镇长，他随便杀人是无所谓的，哎，他就给你加一个，你偷人家东西，他就可以把你杀掉，所以当时刑法呢，也到了非常严厉的、非常残暴的地步。我们刚才讲了，在大业九年啊，就是公元613年啊，杨素的儿子。杨宣敢，是吧？哎，这个玄就是玄妙的玄，感就是感动的感，是吧？他的儿子叫杨宣敢，是吧？当时带着大兵打朝鲜、打高丽的，啊，这么个大臣，他在613年呢，终于起兵反抗 隋炀帝啊，他后来被隋兵镇压下去了，镇压下去了。我下面还要讲一下这个杨玄感的情况啊，杨玄感的情况啊，这个他被镇压了以后，凡是参加杨玄感义军的人啊，反隋军队的人，反隋这个起义的人，是吧？都用什么刑法来对待他呢？历史讲啊，用环吏枭首之刑，或震而射之，命公卿以下挛寒其肉。啊，大家看看这个字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环吏，环吏是什么刑法呢？把用古代用车子啊，是就五马分尸，用车子把一个人啊头、脚、手都拉着五个地方，完了赶马车把这个人给拽死，活活拽死，这叫环吏，这叫环吏，是吧？用这种刑法来对待反抗隋朝的人，还有用遮刑，遮呢就是十字旁打一个节奏的奏。啊，打个节奏的节，是吧？遮刑呢是把这个人一块肉一块肉割下来，就活剐，用这些刑法，严酷的刑法来对待反抗他的人。而且呢，当时都是啊，这个贵族的子弟，因为当时统治阶级已经内部已经分裂了，是吧？所以几十万人反抗隋王朝的啊，为首的几千人都用环吏和遮刑，是吧？活剐或者活活拉死的，来对待这种残酷的刑罚，来对待老百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百姓实在愤怒以及，啊，而且加上呢，这个统治阶级内部啊，上下官吏啊，闹不和的，对隋炀帝不满的越来越多，啊，所以最后呢，使得隋朝灭亡，最后使得隋朝灭亡，啊，我们先讲到这儿啊，嗯。